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碰面，并发表联合声明之后，在星期五6月16号离开中国，正式结束为期四日的访华之旅。综合中国官方传媒的报道，习近平指出，中国是最早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之一，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阿巴斯则感谢中方就早日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多项倡议，他期待中方为推动巴内部和解以及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阿巴斯2005年以来第五次访问中国，他亦都成为今年北京接待的首位阿拉伯国家元首。阿巴斯这一趟适逢中巴建交35周年，双方并缔结战略伙伴关系，引起各界关注。习近平盛赞这项宣布将会成为两国关系历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里程碑。尽管据中巴的联合声明，双方称战略伙伴关系将会全面推进各个领域友好合作，造福双方人民，然而观察人士却对这项关系的实际效用打上问号。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李登科以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为例，表示这些国家亦都分别与中国建立不同形式合作，但仍然不时发生摩擦，显示北京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缔结有时仅图具形式。李登科对美国之音说，他中国只是做一个宣示，好像是外交上颇有斩获，事实上并没有具体内涵的。中国和菲律宾关系是不是这么友好呢？他和越南的关系又是不是这么友好呢？在南中国海的这些冲突，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是非常严重。所以中国和巴勒斯坦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并不代表说双方关系就是好像交如漆。中国目前和越南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菲律宾是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但由于北京依据它的九段线主张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拥有所有主权，近年与同为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家的越南菲律宾冲突频频，以色列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所戴安和吉尔福德格雷泽尔中政策中心的研究员陶文亚亦都表达与李登科类似的看法，认为中国和巴勒斯坦成为战略伙伴之后，后者能够借此获得什么的实质利益仍然有待观察，但双方这项最新宣示无疑凸显了北京在中东的战略愿景。陶亚文对美国之音说，首先我认为这个意味着这个是一种长期的关系，这个是中国向巴勒斯坦人发出的信号，也就是说中国将长期与巴勒斯坦同在，亦都意味着他们自50年代以来一直给予巴勒斯坦支持，与其密切合作，而他们将会继续这样做。另外中国亦都对他赋予战略意义，给予巴勒斯坦人面子，他还让中国对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和南方国家意指发展中国家的行为合法化，因此对中国来讲这个是一项很值得的交易。阿巴斯这一趟访问中国之行亦都和习近平谈及到新疆问题，中国和巴勒斯坦在联合声明中说，涉疆问题根本就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反暴恐去极端化和反分裂问题，巴勒斯坦一方坚决反对藉口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但是中巴与美国及国际组织对新疆的看法似乎是大相径庭的。美国国土安全部这个月先至宣布将禁止入口中国印表机制造商纳斯达和中泰化学的产品，原因是这些企业涉嫌强迫新疆维吾尔族劳动。联合国则在去年8月底就发表了新疆人权问题报告，认为中国可能在新疆构成危害人类罪。对此陶文亚认为，在外界经常拿主要宗教信仰为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人和新疆维吾尔族 兩者遭遇的人權問題去互相比較，同時巴勒斯坦出面支持中國的治疆政策，恐怕進一步合理化北京在當地違反人權的罪行，亦都限縮了其他關注新疆維吾爾族的國家自評的空間。圖文阿說，所以巴勒斯坦領導人說一切都好好，雖然所有西方傳媒報道稱新疆有侵犯人權行為，但從巴勒斯坦來看，這個並未在新疆發生，那就告訴中國民眾和全世界聽，你看看穆斯林世界都說維吾爾人過得好好，新疆是一個好好的地方，人權亦都有所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還提高了。當巴勒斯坦都說新疆狀況是令人十分滿意，外界還有發表意見的空間嗎？在阿巴斯訪華之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關係持續惡化，跌入近年來的最低點，雙方在去年在約旦河西岸發生暴力衝突，造成多年來少見的人員傷亡和損失。對於以巴長年來始終無解的軍事衝突，習近平在與阿巴斯會談時提出包括堅定支持建立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擁有完全主權獨立的巴勒斯坦國，以及巴勒斯坦經濟民生需求應該得到保障，國際社會應該加大對他發展援助和人道主義幫扶，和要堅持和談正確的方向，尊重耶路撒冷宗教聖地歷史上形成的現狀，為重啟和談創造條件，為幫助巴爾兩國和平共處做出切實努力等三點的主張。種種跡象都顯示，北京試圖在中東扮演和平調解者的角色。中國政府在今年3月邀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高層官員前往北京進行秘密談判，兩個國家在中方的斡旋之下達成恢復外交關係的重大決定，被視為中國一大外交勝利。不過，比利時布魯塞爾政府學院兼任教授伯頓指出，伊朗和沙特的紛爭與以巴衝突本質上有所不同，前者的談判實際上早已經持續幾年的時間，中國是在雙方調解已經發揮實際作用之後，在最後的階段才加入，然而後者和平進程至今成效不彰，以巴不單止仍然未對此重大議題達成初步共識，內部更加出現分歧，因此北京恐怕很難令到雙方和談在近期就出現具體成果。伯頓對美國之音說，以色列有一個非常右翼的政府，極力反對對巴勒斯坦人做出任何讓步，同時在巴勒斯坦方面，法塔克和控制加沙地帶的哈馬斯存在政治分歧，這些都是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進行任何形式的會談之前都要必須解決的問題，所以我不認為中國人真的有能力去幫助雙方和解。政治大學的李登科亦都說，對於先前因為以巴戰爭造成的難民歸屬問題，以及聯合國堅稱以色列公然違反國際法的行徑，在習近平提出的三點主張中均未看到任何相關的提議或者解釋，顯示在阿巴斯的訪問中國行程之後，以巴和解之路恐怕仍然是遙遙無期。李登科說，其實習近平提出的方案內容非常不具體，難民問題怎麼解決啊？他一個字都沒有講到，這樣意思在這些的區域不理合法是非法的，怎樣處理呢也都沒有講到，這個很關鍵的，所以中國怎能夠成功調停呢？所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的展望其實真的講得是很難令人樂觀的。中國除了試圖在緩解巴爾衝突中扮演關鍵角色，也都希望在巴勒斯坦經濟中佔有一席之地。據中國官方傳媒發表的雙方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巴將會持續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充分發揮兩國經貿聯委會機制作用，積極推進中巴自由貿易區談判。此外，路透社6月13日的報導指出，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的經濟顧問穆罕默德·穆斯塔法表示，巴中已經就中國將會在約旦河西岸中資助4个建設項目達成原則性的協議，包括太陽能裝置、太陽能板生產工廠、鋼鐵廠和道路基礎建設開發。對此，布魯塞爾政府學院的伯頓表示，儘管這些經濟活動很有可能幫助巴勒斯坦人改善生活，但由於約旦河西岸大部分區域由以色列控制，外國一直以來很難獲得到 以色列政府的允许，在当地和巴勒斯坦合作进行投资或开发，预料中国要在约旦河西岸兴建工厂或基础设施，恐怕亦都将会面临重重的阻力，建设范围更会大幅度受限。政治大学的李登科亦都说，巴勒斯坦对外的海空交通基本上都是被以色列包围的，而以色列和中国关系长期在以巴问题上的看法都是有意，因此以色列是否能够开绿灯，同意中资大举进驻以协助巴勒斯坦展开经济活动，仲是很难讲的，将会使到一带一路在巴勒斯坦的经济效益备受钳制。李登科说，巴勒斯坦即使有高度的意愿来到加入一带一路，但是他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可能的贡献不敢说是零，几乎是非常非常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法治台北的报道。